宁波有一位居士，正在打坐用功时，突然有人来报，他儿子落水了，他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有人骂他道，你怎么这样无情，自己骨肉掉水里，竟然不去救。他还是无动于衷，照样用功。他的定力功夫是好的，但是见死不救并不好，未免残忍。怎样做才对呢？人还是要救，但要心不动，救了等于没有救过一样，不是坐着一点儿也不动。然而话又说回来，像他这样的功夫算不错的了，要是我们早已是方寸大乱了。有一个人家里遭火灾了，女主人想起自己的孩子还在屋里，心慌意乱了，赶紧冲进屋里，往床上一抓，出来一看，哎呀，错了，抱出了个枕头，他马上昏过去，孩子也被烧死了。你们看，这就是方寸大乱的结果啊！阿弥陀佛。
这个啊，这种情况啊，实际上是我们大多数以为自己明心见性的人的一种误解，或者是说以为揣测明心见性的那一类人的误解，以为某一种心态是等同于明心见性。两种情况最为常见，一种认为说特别洒脱的那种人就等同于是明心见性，这是一种，特别是在咱们心理里边这一种现象是比较明显的一种现象，认为特别洒脱的那种心态等同于明心见性，这不等于，明心见性不和任何东西等于，它是不与万物为侣者，也就是跟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这就叫做不与万物为侣。你那个是心相啊，解脱那个洒脱是心相。另外一种人就认为说，我定死在那儿不动等同于解脱，这一种人是小乘心态，也就是以为空，以为不动是最好的，或者是认为说定可以导致解脱，或者是认为说坐上不起念头最好，或者是认为不跟着念头跑最好。你错了，不跟着念头跑是入手处，是入手处，谁告诉你不跟着念头跑是最终的境界啊？只在那儿说，哎呀，我不停的一打坐，我到回来了以后，我打开我的手机，我每天会定时的到晚上八点九点的时候看一次手机，大量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哎呀，我这打坐心老是动，我这修了1000座心的还在动，我这修了2000座的心还是在动，怎么样才能心不动啊？怎么样才能够不跟着念头跑？你随着它跑吧。你跑了就跑了呗，行不行啊？不行，不行算了，不行就再打1000座吧。那我只能是这么告诉你，这1000座可能不是真正真的坐上只管咒语这么打出来的。要这么说，我都不认你那1000座。也就是这种心态，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第一种，就是狂傲那种人，谁都看不上的那种人，他以为他做出这种样子来，可能是接近解脱，或者是说自认为自己解脱的人，就特别容易犯这种毛病，发狂。他认为这接近解脱，或者是等同于解脱，这两种心态是特别常见的心态，大家可以自己对照对照自己。也就是咱们就看到这一段话里边说的，那种定功好的这种人，以为不动的这种人，哦，真好，你看我孩子死了，我的心都不动，他以为这是好的，错了。没什么好也没什么不好，有个好那就一定有个不好，这个好了难道其他就不好了吗？这绝对是错误的，这是绝对错误的，认为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解脱了，这一定是错误的，什么东西不是解脱呀？这个话就换过来问了，能不能从这儿透得出去啊？特别是这千座后的人，能不能做你自己啊？能不能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能不能活得正常一点啊？总是要标新立异一点，觉得自己与常人不同了，好像自己就和凡夫不一样了，实际上你就是凡夫，你就应该像个凡夫一样，像个正常人一样。经常我们的师兄们好像就是来找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是讲的话就一定要那种味道的，我就偏不那种味道，也就是说带点茶盘味啊，或者是咋地啊，就是那种大家我一说大家都懂，我就偏不那样。你越跟我那来那一套，我越不跟你来那一套，你越不跟我来那一套，我总是跟你对着干的，你记得吧？好，这是这一段，就是这是一种误解，也就是说以为心不动，心死在那儿了，这是最好的。你错了，你的那个心不动正好是心动， 心动到极处了。为什么心动到极处？因为你一直在追求，那个追求是你细微的妄念，你一点都没看到你那个细微的妄念。你以为你定在那儿心不动，这是好的，实际上是错的，这照样是心相，那是定相。定相而定功好，功夫好，功夫这种事情就是多用用功，它就在，你不用功一段时间它就不行，就是这样的。这生灭法，这是生灭法。另外一种呢，这方寸大。这话又说回来，元英老人又说了另外一种方寸大乱的这种人。方寸大乱好吗？方寸大乱也不好。认为定功是好吗？认为定功是好，死纠结定功也不见得是好处。这两种人都是知见上透不过去的人。知见上透不过去的人必然有所追求，他心里边一定不稳，心里边一定不稳。只要有追求，心里边就一定不稳，心里边只要不稳，他就会表现出他得不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说，心里边特别计较的那种人，他会表现出特别狂傲的那种现象来，他一定会这样表现。人越缺什么越表现什么东西，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大家可以自己照照自己的心态啊，然后呢对照对照自己的知见，是不是认为说啥样子就等同于解脱，啥样子才好。我们不说解脱吧，解脱这个东西大家好像都啥样子等于明心见性，我们都不说明心见性这句话，是不是认为那样就好？有没有这种潜在的这种潜意识啊？我估计好像大多数人都有，大多数人可能都有认为某一种现象是好，某一种心态可能更好，或者是看着那首悠闲游是法尘隐士，也就是说一直定在那，这种都不是那首悠闲。心中心里边好多人以为狂傲是好的，他不知道没事儿才是好的，或者他以为没事儿的人是狂傲的那个样子，他总是用外相来衡量，用外相衡量别人，也用外相来衡量自己，然后欺骗自己，好多这样的心态。好吧，这是这一段我的看法，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这一段。
所以在境界当中，你动不动摇是一大考验，这也是功夫。高峰祖师在日用当中，不管什么事情来了都能做得主，不动摇，功夫很不错。睡梦当中也做得主，功夫更不得了。他师父看他功夫确实不错，要考察他的悟性，于是进一步问他，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在哪里？高峰一愣，梦也没有，思想也没有，主人公在哪儿呢？左思右想，终是答不出来。他师父叫他去参。元音上师曰，你们大家带高峰祖师答一答，无梦无想，主人公在什么处？众皆默然。上师道，我带大家试答如何？即厉声道，滴滴。高峰祖师再参，后来就开悟了。开悟后，高峰祖师就在天目山狮子崖必死关，所以功夫归功夫，悟性归悟性啊。假如我们做功夫时能够遣除快乐、光明、无念等等的功力境界，修法修至能锁双亡、根尘脱落、前后即断时，啪的一声忽然爆破，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乃至虚空一时粉碎，化为乌有，顿然安住不动。此时虽一无所有，安住不动，但是非如木石，而是灵之寥寥，我们的赤裸了彻之自性本源体就显现出来了。阿弥陀佛。
好，谢谢刘师兄。我看邓师兄说，有师兄说新余师兄怎么那么狂什么的，哎呀，这个有人说这种话也不一定他说的一定对，也有人说我胡说八道的，那也正常，人家说什么说什么，我们做自己就行，管他说什么呢，觉得是他自己觉得，这就是其他的有一些宗派是说我们这个什么，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正确的是自己真的心安才行，而不是说一直抱着一个心态，抱着某一个有相的东西。就是新密师兄那么狂，狂就是好吗？那都不狂是不是就好呢？转过来这么说，呆呆的是不是就好呢？那特别谦虚的那种是不是就好呢？ 转过来就这么问了，是好吗？不见得吧，不见得，不在于好和不好，不在于狂和不狂，跟一切有相都没有任何关系，应该是这个。所以我一直在强调，不与万物为侣，不与万物为侣，总要用有相的东西衡量无相的东西，那怎么行呢？那当然是不行了。所以在境界当中不动摇也是一大考验，这个就是说的我们初步入手的，这个初步入手就是不随境界跑，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初步入手呀，这是功夫。你看元婴老人说了，这是功夫，解脱是功夫吗？功夫等同于解脱吗？不等于。解脱是知见，知见要正，首先知见要正。禅宗就说这个话了，不贵子行旅，在贵子之见呢，贵子见地，不贵子行旅。禅宗就说这个话，我们是以禅为本的呀，我们是以禅为本的呀。光峰祖师在日用当中，不管什么事情来了，他都坐得住不动摇，很不错。睡梦当中也坐得住，功夫更不得了了。考察他的悟性，无梦无想时主人公在哪里？无梦无想，没有思想，主人公在哪里呢？答不出来了。这就是元婴老人不与万物为侣。对，元婴老人就答弟弟，这就是让你知道在哪呢，在你哪，在哪呢？你总在那往外找，总在那么往外找，哪儿都没去，这话咋答呀？这我带大家试答如何？早上出门迈左脚，左手持地，右手持天，这啥不能答？早上出门哪儿都不去，就是说别在那儿找了，安下你的那个心来，总是妄想纷飞的。我们打坐的时候也妄想纷飞，不与万物为侣，对，伴侣的侣是这个侣，对，和啥都没关系，就是这意思啊，和什么都没关系，你总认为要和什么有点关系，所以你才不停的在那儿找这个东西，找那个东西，心下不安，要问这个问那个的。所以为什么你说这是什么呀，老师这是什么呀，你这是不是明心见性啊？所以一般不会有人问说这是不是明心见，我原来就是这么问齐老师的，在梦想处，对，嗯，在梦想处最好，嗯。无梦无想时在哪儿啊？在梦想处，对，在做梦处。无妄想时是在哪儿啊？在妄起妄灭处。不随念转在哪儿？不为境牵算在哪儿啊？在妄起妄灭跟着念头跑处，那才是真的不随念妄念转的。所以大家都觉得说，我们总认为什么好，什么叫好，定死在哪？我原来就一直在说这个话，你别认为说不随念转不为境牵是定在某个地方。说过这个话说过很多次，但是现在问的问题还是这样，每次都说，每次问的问题都是这些，就认为说是定死在哪儿，在哪儿不动，死死的。你错了，你错了，不随念转不为境牵。什么是不随念转？我念起念灭呢，才是真的不随念转。什么是不随境界牵了？放生在山海大地里边，日升月落，水往东流，哪个随着境界跑了？这念头跑怎么了？跟境界跑怎么了？跑出哪里去了呀？我们总是透不过去这一点，透不过去这一点，那就从念头起的时候看见妄念断掉，这就是修行的方法，这就是修行的方法嘛。所以要透得过去，你透不过去没办法，没办法的。这透不过去怎么办啊？元婴老人就说了，光峰祖师在参，我们呢，我们不是走参的这条路，我们只管坐上，只管咒语，在墙角只管咒语，坐上别追求了。别追求了，哎呀，我怎么坐上打了那么多坐妄念才那么多，由他多去，我就是个垃圾，我就是个垃圾，我就是妄念多，我就是不行，好了，我就是这么由他妄念多去，我只管咒语了。这是最上根的人，也就是说上根人秘籍了不可得，中根人上座就能定，妄念不跑，好了，直在境界里边了。下根人，哎呀，我怎么这样，我怎么那样，我这个境界好，我那个境界不好，哎呀，别弄了。我们就这样，我都说到这种话，这种话本来都不该这么说，这种话都是特别极端的话，我就是个垃圾，我不跟别人比了，我比不过他们，他们能够不随念头转不为境界牵，随念头转随境界，我随他，我只管咒语坐上，就这么句话行不行？能这么安下心来，你就是最好的根器。但是一般都不肯，都不认为自己是个垃圾，虽然都是默学怎么怎么地，哎呀，表现出来都恭敬的不得了，心里边不觉得自己了不起，都觉得别人不行，我就是比别人强，我为什么总这么是？我一定是方法不对，你没跟我说清楚，我有可能在你的话上捞摸出来个东西，忽然就好了，不可能， 你心放不下。明告诉你啦，你那个东西我为什么总什么什么，这种问题啊，我一听这种问题就知道是座上没好好打坐的，没好好打坐。这种问题一般都是这种人，一般都是这种问问题，问这种问题就是坐上没有只管咒语的人，他坐下一定发现不了妄想，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他现在在妄念，他以为他在问问题，他以为他在努力，而事实上这就习惯了打着妄想念咒语。这种人不是少数，不是少数，很有可能一千座就这么过去了。有些人可能一千座之间都是有问题的，有这种人的。咱们别犯这种毛病，坐上只管咒语，只管咒语。我一直强调，令你的心有所起伏的，有所动作的一切事情都不理他，包括你那坐下思前想后，为什么？不为什么。为我是个垃圾，就这么告诉自己行不行，就这样干，这样子至少这种话，我不知道对别人可能不一定，每个人可能不一样，至少这种方法对我张浩是有用的。我以前就这么干的，我就是个垃圾，行了，我不跟你们比啥明心见性，我不弄了，啥那不随念头转，不为境界牵，算了，我现在累得慌了，你们弄吧，我不弄了，我现在可够了，我这从小到大的，从几岁开始就明心见性啊，修行啊，解脱，我弄得够够的，这二三十年弄得够够的了，我不弄了，你们聪明，你们弄吧，我就这样了，我就是这样了，我就是个垃圾，坐上只管咒语吧，令心能够有所动作的一切行为，一切动作。都让它停下来，久久久久，你的粗妄，粗妄是什么呀？啊，我身体疼啊！哎呀，我为什么总是妄念纷飞啊？这是你的粗妄，这些东西逐渐的要吸下它，你唯有不理它，它会起，它会一直的起。我们做功夫叫久久的不理它，为什么我总是妄念纷飞？管它呢，这就吸下来了。哎，你总要追求一个答案，那到底是为什么呢？一直跟着它跑呗。你跟着他跑，我不跟你跑，我不答你的问题，歇心，对，我不跟你跑这些东西，所以你要注意，你问我这种问题，我可能都没啥特别好的话，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话，我就把你那个问题兜底给他干掉吧，我也不回答你这问题，为啥？不为啥，就是你不好好打坐呗，一边打坐一边打妄想，你坐下都一直在妄想，一直在妄想，所以坐上只管咒语吧。只管咒语吧，坐上久久只管咒语以后，粗妄会息下，粗妄息下了以后，你只要是不理它，很快我们打坐的时候，大家都会知道，粗妄是跟你的五根有关系的，眼耳鼻舌身，这是你最粗的一层妄想，另外细的一些妄想是跟你的五根前五根没有关系的，唯一只跟你的第六根有关系，也就是说它没有色声香味这五个，它照样在心里边会起现妄想，那就是你一打坐的时候静下来了，心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翻出那么多的念头来，翻由它翻，这是细妄想。坐上要做的功夫我们先接着说吧，坐上粗妄伏下了以后，你会看得到的是细妄，细妄就是跟你前五根没有关系的那些妄想，也就是你那心里边的念头翻起来了。如果说是你在坐下，你全部都是色声香味触的话，你的心里边一直在翻，但你注意不到它，你注意不到它。你在坐上的时候，你口念着咒语，手结着手印，身体不能动，你那些跟前五根相关的那些，逐渐逐渐的它会息下。你不理他，他就息下了，那么第六根里边的法尘就翻了，你就注意到你的那些妄想了，一直都有，他从来都多，从来没少过，所以你还是只有只管咒语，逐渐呢这些细的又除下了。但我们一般呢现在就出现的情况就是在细妄上总是起妄想，除妄想，用一个妄想去除那个妄想，你不知道你起的那个也是妄想吧，你那个追求是比你我刚才说法尘里边的这种希望更细一层的微希望，你一直不吸下你的希望，你会看不到你的微希望，也就是说有所寻思之心，追求的这种心，我们说寻思，寻思之心就是说等待追求那种细微的 向哪个地方的那个心，那个心若不息下，那是你轮回啊，你投胎就是那个就投了，就那一下已经投过去了，投过了。现在是因为你都没动过，你的身体在，你的寿，你的死生的缘还在，所以你不会到投胎。你若是在中阴身的时候，就那个东西已经投完了，那个是要息下，仍然不要去理它，还是只管咒语，还是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再到后边还有一层更细微的心，更细微的心，那就跟你的意识心都没有关系了，定中照样会起，还会起，那还要只管咒语让它息下，久久的息下了以后，找啥都找不到的时候，但是并不是如同虚空或者如同木石一样，我是知道它是空的，这个知道，这个灵知，这个灵知具有能知的这种知，而体现它，转它为正道之妙用，把它转过来明心见性。所以明心见性不是用你前边的那个心啊，跟你前边的那些心都没有关系的，跟你前边的妄心没有关系的，所以功夫是要做的。我们总以为说，好像另外一种误解就是说，我用我的这种意识心知道了什么东西，或者哦什么东西，这些话都是有时候是为了去除偏激的那一种认识而说的话。也就是说，哎，你好像以为说是知见明白了个道理就等同于明心见性，错了，那跟你的意识心是没有关系的。那跟你的意识心没有关系的，在密教里边，这就是你修本尊法要转本尊法的，也就这么说吧。我们这种人为你灌顶的时候怎么灌呀？灌的时候就是将这个了了分明，这个分明将其转化为毗卢遮那佛那个身相为你灌顶，所以说是转这个修本尊法的，就是修这个，而不是说我把我自己变成了，我自己早就没有了，那是粗妄里边的心，那是粗妄里边的事情，粗妄里边才有身体呢，身体早就化空了，那在那个时候哪有我啊，根本就没有我，它只有清净，那是绝对的没有对立的清净，观想它转化为本尊的形象，这就跟你今后成就了以后会体现的那个妙用会有相关的，会有相关，嗯，跟很久很久以后你成就报身有关系啊，这就是原因。所以元婴老人在这一段里边也说，修法修至能所双亡，能所双亡是什么呀？能知道和所知道，能明白和所明白，能哦明白了和所明白的那个内容，只要有个内容绝对不是明心见性，不用问，只要有个境界，你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了，只要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那已经过去了，那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是没有能知和所知，但是它具有知这种特点，这种特性，但是它那个里边并没有内容，并没有内容。所以在密法里边就告诉你，这叫具生原始光明，具生原始光明，转具生原始光明为妙用，转其而圆空那一分，也就是说用了了分明，正了本不可得。在这个时候就说，虽一无所有，但是非如木石，而是灵知了了，这不就是我们的自性本源本性吗？这就显现出来了。说的就心空力无比。是的，嗯，这是我对这一段的这个理解，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能走双亡后的是具生原始光明自性本性，嗯，对。那一般我们在这儿呢就不说具生原始，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这个名字都很多，你看在楞严经里边就说一个字知，就说一个字见，就说一个字见，你看在这个楞严经里边就如来自觉圣智，自觉啊，他说的就是自觉啊，是说如来能够自觉，这个叫圣智，跟你那个凡夫的智慧明白了那个智慧不是一样的，就是经文里边所有的经文里边都在说这个东西，但是他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它，有的呢是从了不可得、本不可得的那个角度来描述，有的是从本不断灭的这个角度来描述它。如来自觉圣智，知 见、涅槃、这圆觉大智、这个空，心经里边空不异思色，这些都是说这些事情。每部经文都是说这些事情，都能跟你他说这个事情，这不会说其他事情，佛经就这一件事，没其他啥事儿。所以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语言，具生原始光明啊，觉了自生灯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说这个空乐无二啊，说的都是这个，没大手印啊，大圆满啊，没其他的，都是在说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都换着词语在说这个东西，所以太多的名词，有八万四千种心，众生有八万四千种心，就有八万四千种不同的表达方法去对应那个人。他不是喜欢入定吗？就告诉他不出不入的大定。对于喜欢入定的人，哦，好好好，你喜欢入定啊，行，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定好，最高级的定，什么定啊？无出无入的大定。哎，他一听，引他入道了。他来修行了，哦，他有个好方法能入最厉害的那种定，那我修他那个方法，修着修着就告诉他吧，你那个定不行。什么叫定啊？你从来就没有不定过，这才叫定，逐渐逐渐的往上引嘛。这就是所有的名词都是为了接引的，就是为了骗着你来修行，哈哈，可以说这种话吧，好像这种话也不太对，是我这种人说话就是有时候有毛病的，就是让你赶紧来修行，修行了就别在这些词语上再在这纠结了，你都修行了你还在这儿，哎呀，计算过来计算过去，我这一句话想不通，我那一句话想不通，那些都是让你来修行，你都已经修行了，你都明白了怎么修行的，这路上的一条路都明明白白的，坐上坐下的说得清清楚，可能会遇到啥现象，可能不会遇到啥现象，都说得清清楚楚了，还是要在那儿纠结，那你就让你的心继续动着呗。你的心动得越厉害，那你就越跟那咒印的加持力对着杠呢，你会比较辛苦，而且效果不太好。自信真的，哎，对，刘涛师兄给切出来的太多了，简直是，反正你想要有啥都有，都能说，自信真如，涅槃妙心，一真法界，妙明真心，真如实相，如来藏性，大圆觉海，如如菩提法身佛性，等等等等等等，全是这些，无药所摩尼珠，无为国，就是这些。所以摩尼珠啊，什么摩尼宝珠，我们还出钱去买摩尼宝珠，摩尼宝珠不都是你自己的东西吗？你买什么摩尼宝珠？哎呀，在无上密里边的无上密的第四罐里边，罐顶的时候会拿一个这种珠珠去碰一下你，它是拿来干什么的呢？它是为了能够聚义罐顶的时候为你做比喻的。比喻是什么呢？比喻你的本性就是这样子啊，你看它是透明的，你放在红布上它就是变成红颜色的了，那你放在黄布上它就变成黄颜色的了，以此来形容你的妙明真心。你的妙明真心放在哪它都是，它本来是空，但是它在哪都能现那个像，以此来比喻的。我们的一灌完顶以后，大家都觉得那个有无上的加持力。哎呀，错了，多么的愚蠢呢、啊！那最有加持力就是你自己了，除了你自己以外，都没有其他有什么有加持力的东西。好了，这就是这一段。
因此，我们无论修什么宗，都要修智能所双亡，心法双泯时，啪的一声，大地平沉，虚空粉碎，一无所有。而有了了分明的自性本源体才能显现出来，比如念佛法门，以一句佛号阿弥陀佛都摄六根，把眼耳鼻舌身意统统抓住，念到真正皈依了，无心可心，无念可念时，念也就没有，佛也没有了，他当下即亲见真佛，生到佛土。我们学心中心法的人也是如此，一句佛心咒，嗡巴拉巴拉，把六根摄住，心念耳闻，意不外驰，时节因缘到来，他能念所念顿时脱落，了彻的无助的本源自性就清清爽爽，明明白白的显现了。功夫要做，不然无法打开本来，见自本性。光是空谈理论乃画饼充饥，无有是处。我们要在日用当中做得主，如果你遇到事情就不行，做不得主，那是药水拱，遇火即飞，敌不得生死的。 做功夫打开本来，梦醒了，晓得一切都是梦境，动什么心？一切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都消陨了，所以叫成悟并消。一切事情都是梦境，不悟，只以为实有，一觉如热汤消冰，一切业障都空了。这就是平常所说的了则业障本来空啊。所以说功夫要做，不做开悟的时节因缘怎么会来啊，怎么会打开本来呢？阿弥陀佛。
无论修什么宗，反正都要修到宗，这就是说佛法呀。佛法就这一件事情，没啥什么其他事，也没啥好神秘的。你修哪个宗都是不同的方便入手，能够让你到那，能够让你们妄想停下来，能够让你粗细细微最极细微全部让它泯下来。停下来了以后，它熄灭下来了。我们做个比喻，就是它睡着了，就是你那个打妄想的那个，打妄想的那个我已经彻底睡着了。打妄想的那个我，有任何追求的那个我，已经彻底睡着了，彻底的睡着了，睡得也死死的，一点都没有了。嘿嘿嘿，那就你能见得到了，它不是如空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哎呀。我经常都说这话，因为当然我们也会说这话，别着空啊，别着空。实际上心中心是不会着空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一直在念咒语吗？它怎么空啊？你总觉得好像会落到空里边。我就告诉你了，你就那阿罗汉他也着空不了。那说的是本不断灭，它怎么会断灭呢？怎么断灭？别着空的意思是让你别压念头，我们从来没让你压念。有的人就以为压念是好，但是他也没那功夫，现在根本就没有那种功夫的人，别担心了，你就光往下放吧，别以为放了就会空，你放不空的，你放到最后，放到啥都没有的时候，一样都不要，啥都不要，啥都不要，到最后啥都不要，你就发现你从来什么都没少过。所以说能所双亡，心地双泯的时候，好，那不就好了吗？一无所有又了了分明的自信本源体就能显现出来了。这就是空的这个过程啊，逐步一开始空的时候是这些分别心，一看后来呢又是粗细一点的那些分别心啊，再后来呢又是更细的一些的分别心。这个在某一些大教典里边有更为细致的说明，比如说32的40再加18呀等等，这种数字我们在这儿不细讲那些东西，讲的那些太细的东西啊又该妄想又多了。你今后如果说是你最关键的事情弄完了，你可以闲着嘛，你就搞一搞其他。人生无事，何妨多学学呀？学学那些东西，你为其他人讲的时候，遇到那种心思缜密的人，好了，我一条一条的为你来讲。但是我们现在呢，这大部分新密的师兄们，汉地的这种师兄们，都是喜欢归纳性质的，不喜欢一条一条的铺陈开来讲的那种风格。所以我们就告诉你。把你的那些妄想执着，把你那些心通通卸下，凡是有所知道的，凡是有感觉的，凡是只要是你这个人生里边的，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那些东西，那个我全都睡着了以后，它自然就体现出来了。你看念佛法门也是如此啊，心中心也是如此。你心中心我们就把六根摄住，心念耳闻意不外驰，意不外驰是难的呀，要久久做功夫啊。这不是说好像我这一分钟说我只管咒语嗡巴拉巴拉，一分钟以后你就发现你的心又跟着又跑了，这不就是习惯了吗？跑的习惯了吗？这别急，你那个急一急就是妄想，你那个一急急就是妄想，急的时候告诉自己我是垃圾就这种话。当然我不是说要说我们就是垃圾啊，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心安下来，因为你那个着急和追求本身是细微的妄想，如果说你习惯了在那种妄想下念咒语的话，可能这一千座的效果就越来越不好。把心只放在咒语上，只管咒语，其他一切都不管，这是诀窍中的诀窍了，没有其他的诀窍了。这个你要说它容易，它入手处容易是容易，你要说它难，它也难。要真能够做到只管咒语，很快就入定了，很快就入定了啊。所以久久以后，你的这些妄想，粗的妄想吸下来，细的妄想，它不是一直会跑吗？ 一直会跑，哎呀，发现他跑了，回到咒语上，发现他跑了，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一直只管咒语。那这是不是只管咒语呢？我做不到只管咒语呢，也不管，还是只管咒语。哎，人家就给我哭的很枯燥乏味，对，就由他枯燥乏味。李静，你就是个垃圾，你就是枯燥乏味，我本人就是个枯燥乏味的垃圾，行不行？我就是个枯燥乏味的人，我就由他枯燥乏味，枯燥乏味很好。就枯燥乏味吧，啊，别感觉枯燥乏味了啊，你就只管咒语了，想感觉枯燥乏味啊？你说一个枯燥乏味是个妄想，感觉枯燥乏味也是个妄想，要不枯燥乏味还是一个妄想，这都起了多少了？我的妈呀！就只管咒语完了，久久以后呢，他会越来这种习惯，他慢慢的他就吸下来了。就如同那个开水一样，我们现在的这种妄想就如同那沸腾的水一样，你把那火给它关了吧，关一下那火，慢慢它就凉了。这种打妄想的这个，哎，逐渐那妄想就，哎，打不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它就睡着了。睡着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那个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在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啊，这可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思维心啊，这跟思维心不是一回事了。就是你这个过程是你在生的时候已经死过一次了，你死的时候就是如此的，死的时候你的见增得三净就如此的。我们的心识就是粗的心识、细的心识、细微的心识，就如同你昏倒的心识和你死后的心识，死后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的。所以说你再生的时候，你只要死过一次，你还怕死？还会有人怕死？还会觉得说，哎，我那什么，那了生死不了生死，哪有什么生死可了？你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你那光明起现和你再生时候证道的那个是一回事情，是同一件事，是同一个心识，转其为妙道用，把它转过来，知道哦，本不可得。好了，也就是说自己看到自己了不可得，自己见到自己了不可得，就是这个，实际上是很平凡的事情。也就是你就知道，只要你见过一次以后，你就知道它如同空气一样，不管累劫以来啥时候，它都从来就没少过，和你这个身体都没有什么关系，和你这个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证道了，我没妄想，我有妄想，我这是什么？明明白白的有个我在那，拉倒吧，师兄们。所以你只要一讲话，我大概就听得出来你那一句话还没说完呢，我都知道大概你那心态是啥。你明明白白的有个我在那，你那个需求心还在那，那不行的，那都不是那种心态。所谓的解悟跟悟没有关系，解悟不是悟，解悟是误解。陈刚师兄药水拱就是假的意思嘛，假的东西也不是解悟，就是没悟。解悟跟悟，元婴老人说的解悟啊，有时候就是安慰你，就是骗骗你。没证道的时候还要做功夫，那下个月后半月打七，真你把我打死，我会去，但是我说不准啥时候去，我争取我能去，但是如果说我没时间的话，我就实在是没法保证。我一旦有时间，我就一定会过去的，一定会过去的。但凡是有时间，哪怕是有两天，有一个周末，我都一定会去的。但是我现在确实没有办法保证，确实没有办法，我也说不出来哪一天能去，这个时间我左右不了。已经有无数的人在问我了。一个是问我说昆明打不打七的，我明天都告诉你们，我们昆明不足只打七了。今年我真因为我第一我没时间了，我没法弄。第二个这个银星古寺这边弄嘛，我没法说这个时间现在定不了，我只能临时看。临时我要是周末有时间，哎，我就买个飞机票我就过去了。所以如果是没时间呢，我就也有可能啊。极端的这种情况，我就可能一整个期都有可能没有时间，但是我觉得说可能性很小，但是我现在也说不准是啥时候啊，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明明白白的显示说功夫要做呀，功夫怎么做，只管咒语才是做功夫，并不是说追求是功夫，一直在那纠结和一直在那死纠缠，那都不是做功夫，那是打妄想，那是打妄想，也就是说不停的在那纠结，心里边纠结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在我这儿纠结不了，在其他人那儿纠结，在其他人那儿纠结不了，在齐老师那儿纠结，在齐老师那儿纠结不了，找人纠结，找人纠结，纠结不了，找他东纠结，这都不是做功夫，这一点都不是做功夫，这是全是在打妄想，这个妄想就是你的轮回啊，你一直在加把劲儿的在推那个轮回，那能行啊？那不行的，那不行的，所以说功夫要做，功夫要做就是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功夫要做，不然无法打开本来，见自本心。光是空谈理论乃画饼充饥，空谈理论画饼充饥就是所谓的解悟。解悟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没什么用，就是知见上有问题。我这么说吧，见地不彻，知见上还是有偏差、有错误的地方。他总是觉得要个悟嘛，总是觉得有个不同。总是觉得心里边要抓个东西，这就是知见上都不正。这种人认为解悟的人，实际上就是知见上不正。知见上若正，事理不二，世上做不到的都是知见不正，知见不彻，那才是世上。知见若正，哪有事啊？有什么事啊？哪有一件事情啊？知见若正，根本就没有事情，哪里有说是我知见正了，我世上脱不正，根本不存在这种问题。这就是为了安慰你。说啊，挺好，挺不错，嗯，挺好的，挺好的，有进步，有进步，这不就是小孩在那唱了个歌，那他虽然是五音不全，那你也一定要给他鼓个掌嘛。那三岁小孩给你唱个歌，你不鼓掌，你不鼓励一下吗？这就是这种意思。我们都已经修法修了，有的人都修了1000座了，还要这种鼓励？别要这种鼓励了，这就是抓着这种鼓励就一辈子不放，那还能行啊？那还能行啊？光是空谈理论画饼充饥无有是处，梦醒了晓得一切都是梦境，动什么心，恩恩怨怨都就是是非非的笑，你这就是说你就再也不会说哎呀我今天要搞点这种事，我今天要搞点那个事，你那没那个心了，就是都是梦境。啥明心见性不明心，我哪时候不明心见性过呀？所以我听着说这话说多了，说了30年我都说烦了，再重复过来重复过去，重复过来重复过去，哎呀烦死了，没啥意思的话都觉得。我看看李师兄说的，坐上1小时以后咒语有时感觉念不清含混，我逐渐表现在哈哈这后面，这种情况咋办？别管念得清念不清，只管咒语不办啊！你这个要念清楚，感觉不清楚，首先我这么告诉你吧，李师兄，感觉不清楚是一个妄念，感觉要清楚是另外一个妄念，感觉不清楚的这个妄念起是由于想要清楚这个妄念来的，你没有发现你在你那前边已经妄念起了，没看到，不要那清楚了，只管咒语吧，只管咒语才能够清楚。如果不是只管咒语，你永远都清楚不了，那都不叫清楚，那都是在打妄念，一边打妄念一边念咒语，还自以为清楚。这就是说念得特别清楚的那种人，就纠结咒语的人，纠结咒语清楚的这种人，是一边打妄想一边念咒语，并且自己认为自己念咒语念得很清楚，这都是一大堆的妄念，一大堆的妄念。只管咒语吧啊，李洪师兄在只管咒语这儿，其他问啥都是只管咒语，通通不管，通通不管，这样子修行容易上路。念咒语念得清楚干什么？实际上咱们的这些问题你往下一追，你就知道知见上是有问题的。你自己往下修一修，修到今后你就知道。就像我，实际上我不是说这个问题不有错啊，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这一类的问题，你问的这一类的或者其他师兄问的这些问题，好像我以前也都问过齐老师。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没办法，都是这么过来，慢慢来呗。但是齐老师也是这么告诉我，只管咒语啊。我以前也觉得说好像只管咒语是不是他讲不出啥来，所以只能讲只管咒语啊。因为我发现有可能有的师兄会有这种想法，说他可能是讲不出啥来，只能讲只管，所以我给你讲，我能讲啊，能讲。 我讲这些东西并不是说让你去分析这些道理，或者是让你执着于某一个道理，而是告诉你说你不用跑到他宗去，他宗那些东西我们都含在一句话里边，把他那大本大本的书都说完了，你只要按照元婴老人说的那几句话做，把那一宗的教育全都设在内了，那一宗说的那么详细的大本大本的几大卷的十大卷二十大卷的，老师我坐上念咒，但又会听人家讲话很清楚，听咒语探平师兄，就像你现在听得到我讲话一样，你听咒语也是这么听啊，就这么听，你听人家讲话干嘛呢？听咒语啊。稍快不清楚，放慢点是其实是清楚的。你看李洪师兄，你总是要个清楚。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很有可能养成这种习惯，养成什么习惯啊？一边打妄念，一边念咒语这种习惯，而且还以为修行的很好，因为你那个清楚，你一直纠结着它，一直在那个纠那个清楚上放不下去。实际上，你这一千座可能就。打完了以后也就这样了，今生就这样了，很有可能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李洪师兄，你要是透不过去这个地方，你可能这个做的效果可能是真的不会太好。也就是说，这个心里边啊太纠结了，习惯于，佛法修行毕竟不是世间事儿啊，毕竟不是我们世间的那些瞎七八的那些事情。对，十到十二遍，你大概你自己，你对着那个时间，你试试，反正就大概我这个速度，那我现在是出声念的，我出声念的这个你可能觉得听不清楚，我自己很清楚啊，怎么会不清楚？那你要你那个李护士兄要你那种清楚啊，那有可能啊，就像我们这种灌顶的这种啊，那你都跪不住。你都跪不住，人要多一点，你根本跪不住，跪死你！你去看看元婴老人，你看看齐老师那灌顶，你看看齐老师那灌顶念的，你听得清楚他念什么吗？你听不清楚啊！要按你的那个要求念清楚，咒语都不是念出来的，是心里边的呀。你只注意身体啦，你注意啊，你小心，别把注意力放在身体上啊。不许注意身体，只管咒语的意思，就是那咒语就是在你心里边。彭师兄，我自修大明咒，六字大明咒，实干实续，计划坚持每天都打一座，坚持半小时，很好啊，很好啊，很好啊。指点这个没有什么指点的。彭师兄，你是云南哪里的人呢？你修六字大明咒修了多久了？还是没有修？实干实续不太好，我建议你连续的修，实干实续啊，就。取静的啊，取静，新起了一个道场啊，新起了一个新密的寺院呢、啊。每天都打一座很好，尽量坚持吧，坚持。这六字明呢，你断了不好，别断了啊，别断了。就像六字明的这一种呢，他在传六字明的那个。原来最长坚持了半年，哈，最长才半年，那你可能就今生都没办法了。你看看，连心中阴的六印一咒，那是要三年哦，坚持三年不退啊，三年不断啊，那你可能今生没有办法了，坚持吧，人不逼一逼自己啊，那都是不行的。就好像要说，我要慢慢练。从半个小时练到一个小时，练到一个半小时，练到两个小时以后，我再开始打六印一咒，我都不信这种话。你永远一辈子都练不到，也就是你就是像彭洪师兄这种心态，你一辈子都做不到三年。我告诉你怎么做到三年，怎么做到两小时，就跟我那怪了顶似的，我都没考虑慢慢来，或者是没考虑要坚持。这做了就做了，反正家里事多。对，我告诉你，家里事家家事都多，你别以为就你家里事多，别人比你事还多呢。你以为你家里的事多，你看看那些修行人，那些古来的修行人，哪个家里边没事的？你别说家里边事多，其他的客观因素有84000种，就是不打坐原因都有很多，要打坐只有一个，我就是死都死在坐上，管他们。我不信你家里事多这一句话，你有时间睡觉，你就有时间打坐。我是这么认为，我原来就是这么坚持这么久干嘛？ 有时候特别想，算了算了，恒湖师兄别修了。对，我同意邓凯杰师兄的话，我实际上现在啊，我越来越有这个趋势，我都劝人别修心中心，就像释迦牟尼佛都劝人别再娑婆世界一样。释迦牟尼佛总说西方极乐世界好，东方净琉璃世界好，哪个哪个净土好，我也劝你们想放逸，去放逸吧，放逸吧，你放逸，你到你别修心中心了，别修心中心，就这种根气不行。彭师兄，你这种根气太差了，你根本修不了心中心，连修点六字明你都坚持不住，你还想修心中心？算了算了算了，不说彭师兄的事了。我们接着往后说的，那药水拱，浴火即飞，敌不得生死。打开本来一切业障都空了，我们现在就说啊，消业障，消业障，消业障。实际上业障都是你的心，你的心在那障碍着你，因为你想放逸嘛，谁能拿你怎么样？你不想打坐，谁能拿你怎么样？你总是想要一个什么东西来逼着自己打坐，我们偏不逼你，我们劝你不打坐，希望你别来修心中心，赶紧远离心中心。感谢老师，别感谢我，我要感谢你，请你远离心中心，要不然心中心又要多一个断坐的人。我在我这儿出断坐人，我不喜欢断坐人，别找我灌顶了，我不给你灌。我希望在我这儿灌顶的人都是那种说，哎呀，我根本不存在那什么想放逸，我就管他呢，我就是这一圈坐。我就希望心中心的人，心中心的行人都没有断坐了，想要有断坐的人别修了，拉倒吧，赶紧去其他地方。就像这释迦牟尼佛总是宣传极乐世界好，你不知道这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吗？释迦牟尼佛都说我这个不好，我这个不好，你赶紧去弄其他的吧。我也劝你算了，你别去心中心了。好，就请那个刘师兄再切一段吧。
有人问我做功夫需要多长时间，这要看你功夫做得绵密不绵密，若是断断续续的那就不行。假如我们功夫做得绵密，今天打坐，明天打坐，持续不停，打坐下来之后时时不忘关照，不跟境界跑，不过三五年功夫你就彻见本性了。为什么说我们修心中心法要修一千座呢？就是说认真修三年功夫就行了。你假如不绵密用功，修修停停，停停修修，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不用说三五年不行，就是三五十年也不行。阿弥陀佛。
这一段特别想叫那个彭宏来读。特别想让彭宏再读一遍，你来给我们讲讲彭宏这一段云英老人到底说了啥呀。这一段我没啥好说的啦，这个能有啥说的呀？别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三五年不行，三五十辈子都不行，三五十年别说三五十年不行，三五十辈子都不行，弥勒下生都不行，就我们这里200人啊，都不是这一生才开始修行的，不是这一生才开始修。你要是这一生才开始修行，你大概都听不进去佛法，听不进去佛法的。所以说都不是这一生都开始修行，我们都遇过这些佛法，都修过，好像以为我们这是第一生一样，不是，你都轮回了多少世了，就是这么一生一生一生就过来了。好像还有一种思维方式是什么呢？哎呀，我这在活着的时候不行，我到中阴去解脱，拉倒吧，太难了，那个不容易。为什么呢？你往生你也遇到过这种法，这种法都不是这一两年才出来的法，它自古都有的，你咋可能以往都没遇到过它？你不也轮回一直在这儿吗？你不也没解脱吗？都以为说你那个时候能解，我举个例子，那都是说要让你说你从那悬崖上跳下去的时候，从那飞机坠毁的那个过程，掉到地上的就那么急的那么过程当中，让你做出一首诗来，就有那么难，你根本就做不到的，你根本就做不到，一般人都做不到。你在生的时候不修行，还想着死的时候解脱？我们这个人生在于修行解脱方面有不共的优势，你失去人生了以后，你还想这样，很难了，很难了，那就是没有办法的，没办法了，死马当活马医，就这个，也为你讲，就是要让你诞生的时候要修行啊。彭宏讲的就是你，对，没错，讲的就是你。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要是不修行，别说三五十年，就这样的打那个什么家里事多。我还告诉你呢，别说家里事多， 地狱里边事儿更多，你一分钟都休息不下来。你不信你去试试去，你不修行你迟早会去试试的。那个地方更不能修行，也就是人道里边当然是一会儿有点事情，一会儿又没点事情。到天人呢就哎呦特别没事儿，他照样不修行。这就是典型的要修行都能修，要不修行条件再好他也不会修。人都是这样的，人就是贱，你不逼着自己弄他就是一直会在那什么的。牛是不是不发马是发，就那闲到千人离不开佛法。我你离不开佛法你也会到地狱里边去，地狱里边也有佛法，地狱里边有什么佛法呀？地狱里边找地藏菩萨吧，你等着地藏菩萨救你吧。恶鬼道里边等着咽口罩救你吧，畜生道里边等着九色鹿个视线吧。好了好了，不逗那个彭师兄了，不刺激他了。不修行在我们这儿啊就是被人看不起的彭红。我告诉你，就你这种什么打两天休息两天，在新中心里边你在这儿的这200人里边啊就是属于是鄙视链的最低端的，那处于鄙视链的最低一层。好了好了，这一段没什么好讲的了。
又有人问，一千座做过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呢？关于这个问题已讲过多遍，兹再重复说一遍。一千座者就是说这心中心法是仗佛菩萨之力加持，功法殊胜，切实认真的修法3年就一定能打开本来，清见自信。假如拖拖沓沓断断续续一报十寒的修法，不要说一千座不能见本性，就是3-5千座也不能见性。阿弥陀佛。
韩红芳讲这个话，你可能是想表现出你打坐越来越好，我是想说你怎么越修越着想。我以前都不听你说这种话呀，以前还正常一点呢，今天说这种话我都觉得听不下去。我越来越相信我曾修过，现在打坐时间越来越短。你问两个，哎呀别弄这些了，别弄这些了啊。一千做的这个事情啊，大家哎呀，这一段我也没什么好解释的，还能说啥呀？无话可说，唯一能说的就是说打常坐就认为能够明心见性的这种思维，坐下观照。哎，这样吧，李师兄，我这么来讲，不讲坐下的观照了，就这么讲吧，只讲观照，观照就不分坐上坐下了。你坐上不观照，你坐下观什么照？坐上怎么观照啊？这么来说，可能你理解得了我想说的是什么话的吧？观照就是观照，什么叫坐下的观照？坐上干什么？坐上的观照就是只管咒语，你没有坐上那个只管咒语，根本就不可能有坐下观照，坐下观照根本没有道理。坐下的观照就是坐上只管咒语，养成习惯了以后，在坐下的体现，那个习惯体现出来了。也就是你呢平时吃辣椒吃习惯了，你呢不吃辣椒的时候你就会想吃辣椒，也就是你坐上只管咒语习惯了，坐下一打妄想的时候它就停下来，就是这个嘛，其他还有啥嘛？观照就是这个，坐下就是这个，入手处就是从这儿入手。所以只管咒语，这齐老师说的观照3部曲，我都想说，我再加一步吧，前面是只管咒语吧，你做不到只管咒语，只管理论，那叫观照，只管理论就是妄想，只不过你妄想的内容是观照的理论，这全都是妄想，包括什么唐师兄、昆明谭师兄，你都没发现你在妄想吗？没发现吗？在妄想。观照实际上就讲的理论太多呀，就可能就是把妄想越来越多了，妄想越来越不讲理论了，只管咒语习惯了，这个习惯了以后，他就坐下，你把那个咒语丢掉了以后，这个习惯还会起现，这个就是真的观照。观照不是多件事啊，观照是不妄想的。但是说不妄想怎么才叫不妄想呢？那就不随念转，不随不为境迁，这就叫不妄想啊。不妄想怎么来啊？不妄想不就是莫妄想？什么叫莫妄想啊？这不就是坐上要养成这个习惯吗？你功夫要做吗？哎呀我坐上怎么妄想那么多啊？好了，又来一个妄想，最脏的就是这种妄想，坐上最脏的就是这种妄想。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妄想你不容易发现，很容易和你的咒语滚在一块，把你的整个修行的千座都给污染了。大家别这么弄了啊！ 关照就是这个，要我说我就说完了。关照就是只管咒语的习惯。嗯，说完了。好，这一段就是一千座和什么三五千，可以说一个事情呢，就是要求打长坐这个事情，我不同意。你有点傻，有时不傻，我认为你现在就傻，唐师兄，我认为你现在最傻，不聪明。你要聪明，就应该说哦，就过去了吧。什么以前修过，我以前都没修过，我以前从来没有修过，以前都没我，修什么修啊？我越来我相信，越来越相信我曾修过。我听见这种话，你要在我面前，我都想拿出个我来看看，我都想让打你耳光，这是我，这才是真的我。还说我有时候有点傻，有时候不傻，这个不傻，这是什么地方啊？容你说傻说不傻，容你说你以前修过，以前没修过，你从来就没修行过。我现在才开始修行，我怎么修行啊？我不修行，这才叫真修行。关什么照，本来是佛。谭师兄，你就是一直是在那出入手弄着呗。你就属于就是三五千座也不能见性了。你要是这个观点啊，这种出发点这种见解啊，可能就是真的是三五千座了。多看看元音老人的书，多看看禅宗的书，少看看那些藏密的书吧。那些藏密的书啊，就你今后明心见性完了，你多一个度生的手段，你可以去多弄弄。就像我现在去弄弄这些事儿，我没其他事儿啊，我找事儿干的。你少去看那些有德有修有证的那些事情，你就少去干干了，多看看这些禅宗的东西吧，多相应一点这种洒脱的这种心态，行不？多往这无法可得处去弄弄，多往这无事可干的这种事情上去干，总要有修有德有证，总要讲个功力，总要讲像打怪一样一级一级的往上升。哎呦我妈呀，打游戏呀、啊，就把这修行搞得像练气功一样的啊，一级一级的往上升，不行了，不行，这个见解是出发点是有问题的，这个出发点是有德有修有证的出发点。好，就是打长坐，我也是不同意的，这种见地就属于有德有修有证。打一千坐不打坐，我也不同意；死执千坐，我也不同意。在任何地方上着坐，我都不同意。照我的观点，死执打长坐和死执不打坐是一回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一回是拼命的在那强调那个打长坐必须三五千座、五千座、七千座、八千座、一万座，必须要一辈子给他打下去。我不是说打坐有错，打坐没错，但是强调这个事情是错的。强调打长坐、打一辈子坐，和强调不打坐、一坐都不打，这两回事是一件事情，是一样的心态，一样的瞎眼看。说完了。
还有人问，一千座之后是不是不修法了？我们上次讲过，然后上根顿悟，多生力劫的习气也不能一旦尽除，你要时时关照，在世间上锻炼，损之又损，把习气消尽了才行啊。悟后做功夫就是无修之修为真修，不是不修，而是不要执着打坐，落在乐境中，成为法执障。反过来，假如你定力不足，渐进还要动摇，那还要加功打坐，增强定力，才能度过重关。如定力相当，只需要时时领觉，不费丝毫力气，非常轻松省力，不是还要修这个法，积那个功德，在法相上忙得不可开交。无论你悟不悟，在法相上做功夫都是徒费精力，自找麻烦，无有是处。所以说做功夫越省力越好，越轻松越好，越费力气越坏。阿弥陀佛。
最后这一段我最爱听的话，无论你悟不悟，在法相上做功夫都是徒费精力，自找麻烦，无有是处，没有用的。 在法相上找工做功夫，
对，
这句话多好呀，在法相上做，总在相上做功夫，那还是能行啊？总是强调那个相，强调不打坐和强调打坐，这两有什么区别吗？这两不就是坐相和不坐相吗？所以我就说这个话了，我从来没修行过，我怎么修行？我现在才开始修行，我怎么修行？我不修行，以前那些东西我通通不要了，这才是修行，这才是修行啊，这才真修行开始。一直在强调有相的，那叫修行啊，那都是知见的瞎眼汉，瞎眼汉。强调打坐和强调不打坐的两个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啊？所以我们上次接严英老人说，一千坐以后，总有人在这强调一千坐和不一千坐，总有人在这强调，咋不关注一下你的那个心啊？你着眼怎么只着这个打坐和不打坐呀？这个眼睛总是只看这些事儿，我都觉得说，哎呀，这都不像是修了好久的人。我见过一个挺那啥的，我今天都发了几条信息，我都没回，我都觉得我回不下去，都是问这一类的这种话，我都不想回，没法回，全是那个知见太颠倒了，少见的颠倒，这还是千座完后的人，我都觉得他们可能看起来是想，不仅是像没打过千座，都像一个邪门歪道的那种思维。太怪了，太怪了！我们着眼往哪儿着呀？眼睛往哪儿看呢？看的是有相的，还是要看我们的那一念见地很重要？当然了，见地是最根本的呀，见地是根本呐，为开示悟入佛之见呐。不在见地上下功夫，在什么上下功夫啊？修行是为什么？修行是为了你能知见正啊。因为你知见，你自己就是知见一直不正啊，你若知见要真正了，那就不会有事，没什么事，哪有什么事啊，都好都好，只要不断做怎么加都好啊，张英姿师兄都好都好，只要是不导致你断做的加做都好，导致你断做的那种加做，那不仅是不好，那很有可能是走偏了，你自己把自己都弄得简直是哎呀发疯似的，那就不好，那就是神经病，活该找死。不导致你断坐的加坐怎么加都好，打坐本来就很好，不会是更好了，就已经很好了，足够好了。所以要把习气消尽才行，习气是在哪儿啊？习气是在你那个心嘛，在你那个心嘛，这都是说修行啊，是修心的呀，是修心的呀，不是修身的呀，修身是不行的呀，修身是不行的。所以做功夫啊，越省力越好，越轻松越好，越费力越坏。我们就是好像有一些人就是强调要那个向上，强调的特别厉害，强调的特别厉害。算了，不说这个吧，就是大家明白这个话是啥意思，都听得懂，无论你悟不悟，在法相上做功夫都是徒费精力，自找麻烦，无有是处。经常自己提醒提醒自己吧。我真的是建议啊，我们大多数人的习气都是在法相上做功夫，自己把这一段话呀，哎呀，写出来贴在电脑上吧，经常提醒自己吧。因为为什么呢？你现在觉得你听明白了，你过个20分钟，过到明天，你遇到点神神的事情，遇到个神叨叨的人跟你讲讲话，你根本是想不起来这句话，真的是写个纸条把它贴在自己的那个电脑上，贴在自己的门上，时时告诉自己，无论你悟不悟，在法相上做功夫都是徒费精力，自找麻烦，无有是处。拜托大家听进去一点吧，不要再上当受骗了啊。好，这是这一段我的见解。无念而念，没什么好解释的，你拿出那一句话来吧。这个无念而念这种词啊，它就是一个词，你把上下文摘出来你就知道是啥意思了。你把它摘出来一下，吕师兄。无念而念，念而无念，无念啊、你要让我解释无念而念，念而无念，无念的时候就是念，这反而是你以为没有妄念的时候，反而是在有。你要让我解释啊，没有那个语境，我就这么解释给你听啊，李师兄，我这个是发挥出来的啊，因为它没有上下文，它没有语境，我就告诉你了，因为你很有可能就是属于这种人，你以为的那个无念正是在打妄想呢，你以为的你在打妄想，实际上它根本就没有妄想，哪有什么妄想，就这个，说完了，
顿断妄念。自性现前，即呼呸字，顿断妄想之流。妄念动即呼呸，这是大手印断妄念的要诀。念佛的人不要此法， 只要把佛念一提，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行了。其他行人如妄念一动时，就急呼呸，马上领觉妄想的源流啪的一下断了。比如我们想到发财，就呸，发什么财，白日做梦，这样妄念就断掉了。假如妄念势力强，即贪心重，呸它不断时，就需持咒假佛力来消除了。阿弥陀佛。
这就是呼佩的顿断妄念之流，妄想之流。我们心中心要断妄想，就是不随念转。实际上我们心中心不呼佩，我们就是坐上只管咒语，只管咒语。你这个习惯养成了以后，你坐上妄念一流的时候，哎呦停下来了，妄念一流的时候，哦停下来了。也就是这个停养成习惯了，停已经养成习惯了以后，这已经是观照起现了，观照起现了啊。就是念佛的人也不用呸，也不用那养成啥习惯，他就是一直的那个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佛很好啊。我都希望，谢谢老师，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李师兄啊，你注意我这个说的，我刚刚解释的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就是对心中心的人，我们这里边的189个人而解释的。这就是借我今天的话，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不摘出他的前后文，不摘出他说的那个人来，我就不说他那个话，我就不说他那个话，我只说我心中心里边的话，只说我心中心里边的话啊。马上领觉妄念的源流，啪一下就断了。我比如我们想发财，想发财，白日发什么财？白日梦。现在你看元婴老人也是用这种方法，做白日梦，穷一辈子最好了。用这种话提醒自己，打什么妄想啊？我就是个垃圾。好了。妄想停下来了，你不知道你那是妄想啊，那是大妄想，一直在妄想，一直在妄想，做白日梦，这样妄想妄念就断掉了。如果妄念势力强，贪心重，呸它呸不断，呸不断。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啥呢？就是都不知道自己在打妄念，也就是说还以为自己很努力，还以为自己很努力。你只要是在法相上做功夫，那都是妄念，都是妄想，都是妄想，以为自己起念欲精进是妄非精进，心若不起妄，精进无有呀。你不知道你的那个精进实际上是妄念啊，妄想啊，是妄想啊，还不如只管咒语完事儿。哎，这就是精进无有呀，这才是真的精进无有呀。心起精进念是妄非精进啊，是妄非精进啊。好，这就是这一段，这一段我也没啥好讲的了，这个这就是太浅白的话。
悉粗妄心所而注定，离攀缘一切法之境，自性即明彻，赤显离心智慧，如如现住。把粗妄心所吸掉，我们的心王心所有八大心王，51个心所，其中最坏的心所是5个变形心所，即作意、触、受想、思。作意即一根，翻动势力之强大，从来没有停止过。不要以为睡觉它就停止了，它在繁衍梦境，还是没有停止。要到最后金刚萨埵定才能把它定下来，就是把对境生心的粗妄歇下来，才能安住定境而不动。修法能对境不生心，就有相当功力了。我们人时时刻刻都是对境生妄心，而且不断攀缘，由这个想到那，由那儿想到这儿，无有停息。假如攀缘之心能停下来，就能安然入定，离一切妄想攀缘虚妄之境，我们的自性就明了透彻，赤裸无疑显现出来，即朗然现前，从而打开离生灭有无而空灵无住的如如不动的般若大智了。就是说我们修法功夫第一步需吸掉对境生心的粗妄，进一步离开攀缘境界，心不乱动，我们本来的自性就明明了了，清清澈澈，赤裸裸的显现出来了，就是离开妄想心的如如不动的光明大智慧也显现出来了。阿弥陀佛。
讲粗妄、细妄、微细妄和极微细妄， 这个我们一般是这么说的呀，我们的心识，如果按照大手印的这个教授传承里边的这个教养里边呢，它是指，它没有提妄想，但是它提的叫心识，心识的这个词，心识的这个词呢分粗的心识，也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的这个心识，细的心识呢，就是我们睡着了的时候的心识，更细微的心识呢，就是我们彻底昏掉的昏昧状况下的心识，比如说是哎那个那把你打麻药打的啥都不知道了，那个时候的心识是更细微的心识，还有更细微的心识呢，就是你死后所体现的那个心识，慈悲和爱的区别，可以从很多的角度上来说。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吧，慈悲是无我的，爱是有我的，有我有他的是爱，慈悲是无我无他。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吧，当然我还能找出无数无量无边的这个角度来说这种东西，但是就简单这么说吧，一个有我有他，一个无我无他啊。这是粗妄，这粗妄是指与五根相关的，与五个前五根眼耳鼻舌身。就是相关的色身香味尘，就是净，是对净生的这些粗妄，对净所生的就是粗妄，把这个粗妄啊不理它，至少我们别管说是要一直不理，我们坐上人2小时不理，只管咒语行吗？就只管咒语了行吗？可不可以？就是坐上那2小时，你下来怎么弄我都不管你了，我不给你提什么坐下了，我只管你那坐上，只管咒语，只管那2小时里边别对景身心了，只管咒语吧。一对景身心的时候只管咒语，一对景身心的时候只管咒语。你养成习惯了，不就坐下这个习惯就不对景身心了吗？你坐上都在那一直在那身心，你想坐下不对景身心，那不做白日梦吗？一直在那打妄想，这打妄想的习惯一点都不更改，一点都不做功夫，你还想着就坐下就好像那怎么就啊做白日梦不可能的。所以总在问坐下为什么我妄想那么多，一直跟着境界跑。你做什么白日梦？你怎么可能不跟着境界跑呀？跟着境界跑就是你该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你打坐你都没好好打呀。所以说先做完明心见性，你真要是能做得到那只管咒语，何消一天做这妄想吸下去的这种事情，并不难。他哎呀有多难啊，就因为是自己贱，总要在那打妄想，自己凑着在那打妄想，自己总要往那个轮回里边钻。实际上你顺着来，就是解脱是顺着来的，解脱是最容易的事情，最省力的事情，不干，总要自己往那个轮回里边拼命的去干。世界这么大，你只管往那个窗户纸上面钻，觉得说有点，有时候给大家急急啊，我是真的是急，为你们而感到着急，哎。所以这就是粗妄，粗妄完了以后，我们刚刚今天已经讲了，粗妄完了以后，希望，希望完了以后还有苍蝇，对，就是苍蝇嘛，这个还有希望，希望完了以后还有微希望，逐渐一个一个一个都让他睡着了以后，你就发现他不是空了，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是说如同死了一样，他不是死，他不会死的，他不会断灭。他就具有能知的那种特性在里边，并不是说他知道了个东西，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个东西在那，有个东西在那，那都是第一层次里边的了，那是对景生性，警戒嘛，警戒嘛，你那些警戒，你对着你的警戒都生出心来了，那叫哪门子的解脱呀？你对着空景生性，你对着爆炸性生性，别生了，停下来吧，求求你们了。就让他放到最后，你就发现，哎，全部都放光了以后，他不是死死的，他不是死死的，所以元婴老人说了了分明，灵明灵知啊，灵灵明明的在那儿啊，这个灵灵明明的，它具有能明和光明这种特性，和无碍这种特性，并不是说他知道了个东西，或者是说他。像光一样的什么东西，别这么去理解它，是它具有这种特性，这种特性具有知这种特性和具有明这种特性，它不是死的，它不是死的那种空空的那种东西，好像我们都觉得说，好像我是不是我们昏睡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不是睡的时候像睡得像死猪一样，实际上不是死猪，你都不知道，它仍然是灵明的。它仍然是灵明的，你只唯有把你这些都去掉了以后，睡，往死里边睡，睡到你的所有妄想都睡着了的时候，哎，出来了，它体现了，把它转为盗用， 真正可以转为修行的时候来用它了，可以把它转过来来用它了。嗯，所以这就是佛法妙啊、这赤裸裸的显现出来，离开妄想心如如不动的光明大智慧也显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修心中心修行的其中一种修行方，一种让你契入明心见性的这种方法。我们之前有说过是有主要的两种不同的，这种一种呢就是靠你自己的力量直证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啊，这是一种啊。慈悲是无量无边无碍的啥啥啥，愿意他人，都对对对对对，是的。所以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就是慈悲和爱啊，你要把爱也讲的那么神圣的也可以，可以无限制的去赞扬他，或者是无限制的去赞扬慈悲，或者是无限制的去贬低爱，或者是无限制的说你那个慈悲不对，都有可能。嗯，就说慈悲这个吧，有时候我们说菩提心啊，你都不知道菩提心还有圣意菩提心这一说吧。什么叫圣意菩提心啊？说的就是你那个了了分明那一份具身原始光明，那才叫真正的，那才是这个圣意菩提心，那个才是菩提心，其他的那个都是凡意菩提心。好的，讲完了。